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们不遵守神的话，就像扫罗一样，那个结果是什么？结果你会看见说，当人今天讲教会的时候，那个光景是什么？那个光景要么是身体是没有头，要么头是没有身体的。头跟身体是完全两个，一个是在靠近地中海，另外一个靠近约旦河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是身体吗？这个不是。所以从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，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新约的话，今天所以今天教会的身体不能尽它的功能，不能是个活泼的生机体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因为我们和元首完全分隔了。原来肉体像我们不能顺服，我们不能顺服主的话，所以那个时候表现的情形就是身体和元首是分开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所有读旧约新约神明白神旨意的人，我们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教会如何是基督的身体。但是就是为什么有属灵的更改？感谢主，在正常的光景底下应该带进合一，应该带进得胜者。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打了败仗，那个结果是什么？结果一面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所以这是扫罗的结局。第二，你看见无论我们在哪里服侍，不管你多殷勤，我们所得着的不过是一个死的东西，表面上是基督的身体，但是呢，很可能头跟身体不在一起，一个在约旦河有河畔，一个在地中海旁边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。然后第四次就是这个，就是他们基督的战争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读过的，那就是最后的，对于以色列国来讲，北国的十个支派来讲，是一次最后的一次战争，就完了。那么这一次他们是失败的，因为他们拜偶像的缘故，给仇敌机会，结果他们就站不住脚，结果崩溃成不就崩就完全崩溃了。那最后你看他们就被掳到这个亚述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这个撒玛利亚的悲剧。但是不要忘记这个。整个的悲剧你不能光看他怎么亡的，你要看见同样是在哈米吉顿战场上是发生了四件的事情，而这四件事背后有一个属灵的原则，是用在今天神儿女的身上。所有今天属灵的征战都是和神儿女的合一和基督的身体发生关系，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。这件事情是永远撒旦所恨恶的，他就利用我们那个卑下的肉体，那个肉体能犯罪，那个肉体也能分裂神的儿女。所以但愿我们害怕，但愿我们恐惧战惊，但愿我们能够记得那个底波拉为什么能够得胜，那就是现在不再是这个合一的敌人，合一的肉体来对付分裂的以色列，现在你看是合一的以色列人来对付合一的这个迦南人，最后打了胜仗。所以但愿我们能从这些图画里面，我们能看的，我们能知道那个整个的故事，整个的背景。那么等到我们明天继续再来看他们，再来看这个撒玛利亚的时候，那么我们眼睛就会更清楚，就更明亮。对不起，今天我多借了十分钟，因为应该到九点半就结束了。我们如果都愿意的话，我们一直希望维持九点半就结束。非常对不起，我们现在低头有一些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，但愿聚会散去，你永远不散去。我们把你自己在这里的见证交在你的手中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相信你永远的旨意。但是但愿不要因着第一代、第二代，慢慢的就忘记了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但愿第一代的弟兄们在这里因着看见异象，他们把他命都摆上了，但是这个见证你自己能来维持，你自己能来建立。但愿你也借着这些话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晚上对我们说话，靠着基督可爱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翻到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第四章，我们从第三节读起，我读给弟兄们听。他就离了犹太，又往加利利去，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，名叫叙加，靠近雅各 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，在那里有雅各井，因为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，那时也有五正。第十三节，耶稣回答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第十五节，妇人说，先生，请把这水赐给我，叫我不渴，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。耶稣说，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。妇人说，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，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这话是真的。妇人说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，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耶稣说，妇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人拜他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我想我们把圣经仍旧翻在约翰福音第四章，我们同时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今天晚上我们继续交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，我们相信你召集我们一定有一些你心头的话要对我们说。主啊，但愿我们求你就借着你自己的话，让我们更明白你的旨意。主啊，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，今天晚上当人在外面说的时候，你在我们里面说，说到我们的深处，说到我们不能不起来跟随你。主啊，我们承认我们常常是昏睡的人，我们需要你常常兴起南风，兴起北风，也用各样的环境来摇醒我们，来震醒我们。主啊，叫我们能够凡有耳的都能听见你的话。我们说今天晚上我们都在这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着基督可爱的你。我想弟兄姊妹到现在都知道，我们从昨天晚上开始，一连有三个晚上在这里，有三天我们特别要从圣经中的迦南地来看那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。今天是第二个晚上，明天是最后的一个晚上。那这三个晚上呢，我想求主让我们只看约迦南地的一小部分。因为我们的基督测不透的丰富是太丰富了，所以在迦南的每一寸土地都有它特别属灵的意义。我们说过迦南地对以色列来讲是不折不扣的一个物质的地，是在这个地，是在地图上我们能找到的一块地。但是呢，这块地我们知道主也应许给我们，所以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不光是为着以色列人，也是为着我们的。但是为着以色列人是属地的，为着我们是属天的。所以这块地虽然对以色列来讲是物质的地，但对我们来讲乃是属灵的，是圣灵借着这些物质的地让我们能够明白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。那今天晚上我们继续要来看撒玛利亚。那为什么那次我们的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？当然因为他遇见一个罪人，当然他要去拯救那个撒玛利亚人，当然他要把那个活水赐给他。但事实上呢，是比这个还要深的。如果我们懂得这个撒玛利亚在整个迦南地中神的设计和他的旨意，我们就知道说主这一次是一定要到撒玛利亚。他不光是要把那个这个活水赐给撒玛利亚妇人，同时呢，就在那个时候，我们的主要把一个划时代的真理告诉我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说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所以现在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有一个很重大的转捩点，这里有一个分水岭。 那么刚刚好呢，我们知道在撒玛利亚也有一个分水岭，分水岭的一边是一种情形，分离水岭另外一边是另外一个情形。我们知道说在我们主说这个话的时候，旧约已经快到结束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的主就是代替新约的，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，所以让我们知道在天国里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要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是划时代的，我们的主他的工作告诉我们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，另外一个时代的开始。旧约时代要结束要过去了，新约时代要开始，所以为着要把这个要来的主所要做的工作，那么主需要借着一些人事和物来把他心头的他所要说的话，他要做的工作就把它表明出来。那么这个实在说来都和神永远的爱发生关系的，这可以说是那不褪色爱的一环。我想我们慢慢的在往这个方向走，但是起头的时候呢，我们必须对于这一座，对于这个撒加利亚这块地，我们要有一些的认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当我们的主告诉撒玛利亚夫人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然后下面就有了另外一段的谈话。那最后呢，我们知道这个主就对他说，你呢就对他说，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。所以我们的主和撒玛利亚夫人谈话的时候，他先开始呢是摸他虚空的感觉，给他看见说人里面有一个真空。虽然这个井是传统的井，世界上都喝这一口井，但是这口井从来没有填满人的深处。我们的撒玛利亚夫人她有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她，所以我们的主为了要得着这个灵魂，他知道他里面的虚空，他知道他深处的需要，所以呢他主耶稣就用和他的谈话，最后呢终于激起他深处那个虚空的感觉。但这个还只不过是一部分，如果一个人只知道自己是虚空的人，他还不容易接受救恩。要明白完全的救恩一面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个虚空的人，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能填满我们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主现在不只唤起了他虚空的感觉，现在主要唤起他罪的感觉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主就说，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。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妇人起了很大的震撼，因为所以他说他是个先知，因为他的确就知道他有丈夫的。那么他说，妇人说，我没有丈夫。这句话也对，所以主耶稣说，不错，你说没有丈夫，但是你已经五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这话是真的。所以他才说，妇人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来。然后呢，他把话锋一转，就转到另外一个话题去，这就证明说圣灵已经在他良心里工作了，就证明说我们的主的那句话已经发生果效了。我们知道一个罪人只要他深处觉得虚空，同时呢他的良心受到震撼，我们的这个人已经快在门口了，这个人应该很快就能得救了。但是我们知道许多时候人宁可不肯接受良心的谴责，那么这个时候为了要逃避良心的声音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夫人非常聪明的，他就转一个话题，这个话题呢就变成一个非常高超的话题。下面呢他所提到的问题是个宗教的问题，全世界所有的话题里面没有一个话题比宗教的话题更高超的。所以呢他立刻一转，他一点都不错，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一口井呢，我们说过你如果站在雅各的井，那个事实上不是事件古时候的事件所在的地方，